欢迎来到 TechNet 网络广播。 TechNet 我是 IT 资讯入口网 www.microsoft.com 实现台湾，实现 TechNet。
大家早哈，这个今天可能下雨哈，所以有一些人来的比较晚一点，我们现在就开始哈。好，那我们今天早上要讲的这个主题是 SQL Server 2005 Reporting Service。 好， Reporting Service， 那这个 Reporting Service 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分成主要四个部分。好，四个部分，第一个呢，我们会先介绍 SQL 2005的 reporting service 的新功能。好，那因为 SQL 2000其实它 reporting service 大概差不多2004的时候才出来。好，所以其实05改的并不是很多。好，不是很多。那我们这边呢会介绍一些新的功能。好，像说它多了这个新的主态工具。好，新的主态工具。就是说在 SQL 2000的 reporting service 呢，它没有主态工具。有没有人试过就是reporting service 装好了以后你去改电脑名称，对吧？ reporting service 装好了以后去改电脑名称。好，在2000的话呢，你可能 reporting service 就起不来了。好，因为它的电脑名称基本上它是记录在我们的这个 database 里面。好，那所以像2000的时候呢，它没有这个主态工具，所以到时候呢，就是我们全部要下 command 的方式去修改它的主态。好，那就非常麻烦。所以在2005的话呢，它多了这个主态工具，非常好用。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呢，第一个先介绍这个主态工具。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设参数的时候，我们可以多重值的选项。好，多重值的选项，那这个在2000的时候那个写法就比较麻烦。好，那2005的话就很简单，我们再勾选多重值参数就可以了。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做运算式的这个编辑器，它的这一个界面，好，它的 UI 现在做的比较 friendly， 所以我们有很多自动提示的功能。好，所以我们在编辑这个运算式的时候就会很方便。那再来第四个的话，我们讲互动式排序。好，就是说我们在网页上呢，我希望我点到哪一个 column， 它就用它那一个 column 排序。好，这叫互动式排序。这个在2000的话是没办法做的。好，那现在2005的话就很简单，我们只要设定一下就可以了。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 report viewer。好，我们常常碰到同学会问我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应用程式，那我想把reporting service 做好的报表把它砍在那个程式里面，要怎么砍？好，砍在程式里面的话，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放这个控制项。好，这个控制项它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用 URL 去做 hyperlink 啊，什么都可以。好，那我们说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用这个 report viewer 这个控制项。好，所以这个呢，第一个部分我们就是先介绍 reporting service 的新功能。好，新功能。那再来的话呢，第二个部分，好，第二个部分就是介绍 report builder。所以我们说 SQL 2005跟2000 reporting service 最大的一个差异就是这个 report builder。好，这个 report builder 的话呢，它最主要就是提供end user 它可以制定它的报表。好，因为我们常会碰到就是 IT 人员觉得说啊，每次user 都会跟他要求我的报表要这样子修改，这样子修改，那明天又跟你要求要这样子修改，这样修改。好，所以我们 IT 人员的话可能就会觉得不厌其烦。好，那所以现在呢2005它多了那个 report builder， 那到时候呢它就可以自己制定它的报表。好，这样的话就可以不需要一直来翻译。好，那第三个部分呢，我们介绍 reporting 的安全设计考量。好，安全的设计考量。那这个就是很多同学每次在讲 reporting service 的时候，大家会问到的都是这种security 的设定要怎么样子设定。好，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依登录者的身份，好，就是说我今天不同的人登录，我要让他看到不同的资料。好，那常常会有同学设定的时候就会有问题，就是怎么样子依据登录者的身份让他看到不同的资料。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第四个部分。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要讲到的 reporting service 的功能。好，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讲到 SQL 2.5 reporting service 的新功能。好，新功能就是这五项。好，我们过来介绍一下。好，所以我们第一个呢，先来看一下这个主态工具。这个主态工具的话呢，就是说在我们 SQL， 好 SQL Server。这边有一个主态工具，那其实 SQL Server 里面的主态工具很多哈，这个是跟 Notification Service 有关的，那这是 Reporting Service 的主态工具。好，那还有一些是跟 SQL Server 相关的主态工具，我们现在是要看这个 Reporting Service 的主态工具。好，这个主态工具，那后面看得到吗？前面位置很空啊，会坐前面一点啊，看得到吗？啊，这个后面前面位置很空啊，可以坐前面一点。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刚才讲到，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改了电脑名称，那我们晓得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 它的Server Name 预设呢就是你的电脑名称，所以今天如果说我改了电脑名称以后呢，它会一直去连旧的那个电脑名称，那因为旧的那个 server 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这样子它就会失败。好，那所以像2005的话呢，我们有了这个主态工具，你就可以让你选择啊，选择你新的这个 server 的名称。好，然后呢我们就连线一下。好，连线一下，所以它在这边可以主态的东西很多，像我们常会碰到同学的问题就是说，他可能在安装的时候没有装好，好，没有装好，所以我们的 reporting service 没有装好的时候，基本上我们 reporting service 它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 IS 底下呢，好，要有这个两个虚拟目录，好，两个虚拟目录，所以我们在我们的 IS 底下你会看到，就是我们的 reporting service 呢，它会有两个虚拟目录。好，那如果你 reporting service 没有装好，或者是你在安装的时候你的 IS 没有安装，那这个时候呢这两个虚拟目录就没有。好，没有的时候呢，我们一样可以透过这个主态工具让你去产生你的虚拟目录。好，可以让你去产生你的虚拟目录，这个是第一个。好，假设说你的虚拟目录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去主态它。那虚拟目录有两个，一个是 report server， 一个是 report manager。好，那再来的话，我们刚才讲到你的 server name，server name 呢，它是在你的 database 里面。好，在你的 database 里面，所以在我们的 SQL Server 里面呢，就是说你 SQL Server 装好了以后，那你的 reporting service 装完的时候，你在这边会看到两个资料库，一个是 report server， 一个是 report server 的 testdb。好，所以如果你的 SQL 没有，你的 reporting service 没有装好的话，这两个 database 也会没有。那我们刚才讲到说，如果你事后去改电脑名称，那在这个里面呢，它会记录你原有的 server name。好，那因为我们现在呢电脑名称改掉，等于你的 server name 就改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利用这个主态工具，我们在这个地方让它连线一下。好，所以你就选到你新的这一台电脑，然后呢我们把它连线一下。好，连线一下以后呢，你在这个地方只要按套用。好，就是你在这个下面呢，你只要按套用，那按套用了以后呢，它就会自动帮你主态。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按下套用，好，按下套用它就开始主态。所以其实要主态的部分是很多，所以我们在2000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主态全部你要自己下 command。 好，那现在呢你只要按套用，它就全部帮你重新主态。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主态工具。好，主态工具你们后面听声音会不会太响声音？好，可以。好，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第一个，就是我们 SQL 2.5 Reporting Service 的主态工具。好，主态工具，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的 Reporting Service 没有装好的话，你都可以透过这个主态工具。好，像上一次我们有一个同学，他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第一次安装 SQL 的时候，他没有装 Reporting Service， 那结果呢，他的 SQL Server 已经上到是 SP2 了。好，就上到 SP2， 那事后他要再去安装reporting service 的话怎么装？ 好，那所以就是说第一个呢，我们也是透过这个主派工具，我们说去主派跟这个虚拟目录，好，还有呢我们的这两个资料库，主派完了以后，你可以把安装光碟放进去，好，让它去把那个元件安装一下，然后呢你只要 service pack 重上就可以了。好，所以上次的同学他的问题是说他一直会出现什么 reporting service 跟 SQL Server 版本不符，那就是因为你的 SQL Server 已经上了 service pack 2，但是呢你的 reporting service 才刚刚装好，等于是他没有上 service pack。 好，所以你记得就是说在我们的 SQL service pack 上完了以后，如果你又再去安装 reporting 的时候，你的 service pack 要重上一次。好，那时候系统它会自动侦测到哪一个部分的元件是还没有更新到 service pack 2，它就会自动帮你更新。好，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你已经 SQL Server 是已经有安装 service pack 2的话， reporting service 也一样要更新到 service pack 2。好，所以这是我们介绍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主态工具。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我们讲这多重值参数。好，多重值参数，我们现在呢先简单的来建一个报表。好，我简单的建一个报表，那这个报表的话呢，我们可以先用这个精灵，好，很快的建一个简单的报表。好，所以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就是Visual Studio 里面，它这边有一个就是 Business Intelligence Project。 好，这个部分你们昨天应该已经有看过这个 Integration Service 跟 Analysis。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要看的是这个 Reporting Service。 好， Reporting Service。 好，所以假设说我们现在呢，我们来新增一个 Report。 好，所以我现在呢，我就建一个资料夹叫做 Reporter Reseller Report。 好， Reseller Report。OK， 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我建一个报表。好，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先选到我们的资料来源。好，资料来源呢是 SQL Server。 好，那实际上我们现在在2005里面，你资料来源可以很多个，你也可以是 Analysis。 好，因为 Analysis 的话，它是基本上是一个多维度的一个资料库。好，所以它做出来的报表的话，它就是等于已经有很多的这个 aggregate 函数都已经做好。那你也可以做像我们昨天讲的 SSIS 的SSIS 的 report 也可以。好，那现在呢，我们第一个我们先选择 SQL Server。 好， SQL Server，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的 server name， 好，我就是在本机上面，然后呢我的 database 我们选择这个 DW。 好， DW OK。 好，所以我现在呢就建了一个来源。好，来源，那我这边的 query 呢，好，就是我们在这个资料库里面我建好一个 view。 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要建一个这个 view。 好，所以尽量往前坐，尽量往前坐，你们前面空位很多，坐后面看不清楚。好，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我这边有一个 view， 好 view， OK， 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一个 view。 好，那我很简单的就做一个 table 的格式。好，那我们抓三个栏位，我可以抓五个栏位，好，把这个月抓进来， OK。 好，所以我只是简单的先做一个报表。好，所以我现在呢很简单的先做一个报表。好，那么来看一下，先 preview 一下。好， 所以这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说我这个报表呢，好，前面这个经销商的名字好，它会重复，那原因是什么？因为它销售的年度是不一样的，好，还有呢月份是不一样，好，月份是不一样，所以像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是显示所有的年度跟月份，好，所以这边总共有68页，好，68页，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经销商他销售的一个状态。好，那我们这边呢，这个 sales amount 我们可以把它调整一下，因为它这边是小数四位，好，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格式稍微调整一下。好，就是说我们的 sales amount， 好，所以我不想它小数四位，好，我写 ceiling， 好， ceiling 的话意思我是 currency， 然后小数零位，好，小数零位就是它会出现这个 dollar sign， 好，因为我是选择 C 的话是 currency。 好，然后呢我们这边这个 reserve， 好，这个格子我们稍微把它调整一下，好，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做好一个报表。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希望它可以设参数，而且是可以复选的，好，可以复选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报表我们要希望它可以让我设参数，就是我想要看某一个年度或某一个月份的，好，所以我们回来修改一下我们的 dataset， 好，修改一下我们的 dataset， 所以我们这边呢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地方，就是说它抓出来的这边有一个栏位，好，栏位叫做 month number of year，好 ，month number of year， 好，这个的话呢，就是它的月份，好，所以我们设一个条件，好，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我意思就是说到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参数，好，所以现在我这样子写一个变数的名称，所以它等于会有一个参数是月份，好，让我选择月份，然后呢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参数是年度，好，所以我再设一个年度，好，所以我这样子写完了以后，就是说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呢，它就会需要你输入两个参数，好，一个是月份，好，假设说我要看一月份，然后呢我想要看2003年的，好，所以这样子的话它的资料就只会显示是2003年一月份的，好，2003年一月份的，那同时呢这样子的话呢，它在这个地方它就会显示自动它帮我建了两个参数，好，建了两个参数，所以这两个呢就是刚才我写的那个变数的名称，所以我大写它就大写，我小写它就小写，好，所以我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在看的时候，等于说我们预览一下，好，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它多了两个 text box，好，两个 text box 让你可以输入月份，好，比如说我们要一月份，然后呢我们要2003，好，2003，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就是只有看到2003年一月的这个销售的一个状态，好，那但是一般来讲我们使用者呢他可能不晓得你要他这个里面输入什么，所以我希望他有这样的一个下拉的选单，好，下拉选单，所以我们来把这个参数调整一下，好，参数呢我希望这个月份，好，因为它原来显示的这一个月份呢它是显示的是1234，好，就是你可以看到它这边的月份它是显示的是1234，那我希望它出现的是文字，好，出现的是文字，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设参数，好，设参数呢我希望它这个地方月份，好，月份的话就是说我给它一个预设值，好，预设值是一，好，预设值是一，所以它等一下呢一开始它就会显示是一，然后呢我们这边呢我希望它显示出来的东西就是 label， 好，那资料库里面的对应的值是什么，好，所以这个 label 呢我给它设一下， 好，所以等一下呢，这个 label 是它会显示出来的。那我资料库里面对应到的值是后面的这个。好，所以我简单的设六个。好，在年度的这个参数呢，我也给它设一个预设值，好，就是2003 ，OK。好，所以呢，我们再来预览一下，好，预览一下，所以现在呢，它就会有这个下拉选单，好，下拉选单，所以我刚才设了六个，好，所以它这边就有六个，所以今天假如说我想要看三月的，好，三月的，那它就会显示三月的这个销售的一个状况，好，那我想要看六月的。那就会看到六月的一个状态。那问题是，如果我想要同时看到不止一个月份的话，我现在这样子就没有办法选。好，所以我们在选的时候，我看到三月我就看不到二月的。那我想要看二月，我又看不到三月。好，所以常常会有同学说我想要复选。好，复选。那如果说你在2000的话呢，要复选你的这个dataset 这边的话，你要把它当成字串，好，把它当成字串，所以这个 query 写起来就比较麻烦了。那我们现在2005的话呢，这边很简单，我的月份我要复选，好，所以我把它改成，刚才我是写等号，好，所以现在呢，把它改成 in， 好 ，in 的意思就是等于是 all， 好，等于是 all， 这个字后面看得到吗？啊，看得到，哇，眼力那么好，好，我就觉得很奇怪，前面有工位啊，为什么要坐那么远？好，坐前面的话拿赠品比较快啊，坐后面通常赠品比较拿不到啊。好，所以现在呢，我们这边哈，就是月份，好，月份的话呢，我用 in， 意思是我要复选，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因为等一下呢，它复选的时候，基本上它中间是逗号。好，就是一月逗号，二月、三月逗号。那如果说你没有这边把它改成 in 的话，它就会有 error。啊，如果你写等号，等号的话变成一月逗号，二月，那这样子它不认得这个参数。好，好，所以这边呢，第一个要改。那第二个呢，是我们在这边的报表的参数。好，刚才我们讲到多重值。好，多重值的话很简单，在这边只要勾这个多重值就好了。好，所以在2005的时候呢，我们就很简单，只要勾选一个项目叫做多重值参数，好，多重值参数，这样就好了。好，所以在2000的话呢，你可能要去修改你的那个 query， 要把它变成一个字串。那在2005的话呢，我们这边就有个选项叫多重值， OK， 那我把它勾起来以后呢，我们再过来看一次。好，所以现在呢，就会变成说它前面就多了这个 checkbox，好，前面就多了这个 checkbox， 所以我们现在呢，假设说我想要看三个月份，好，三个月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二三三个月份，好，那要看其他的月份，比如说我要看四五六，好，那我一二三的不要，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会看到四五六月的，好，四五六月，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地方排下去。好 ，OK， 这个帮他 OK 就排序一下。好，我们是 number of year，OK，所以这样子的话，好，我们可以选择多重值。好，那因为我刚刚预设是一月嘛，所以它就自动被抓到一月的。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按照时间排，这个是一月份的，好，这是二月份的，这是三月份。好，三月份，所以你一次可以看到多个月份，啊，多个月份。好，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多重值的参数，啊，多重值的参数。那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讲这个运算式的编辑器，啊，它的自动提示功能。好，就是说在2000的时候呢，它也有这个编辑器，好，但是呢不像这个这么好用。好，所以我们看一下，现在呢，假设说我希望我出来的这个报表，好，就是说假如超过某一个数量的时候呢，我希望它用不同的颜色显示。 好，那所以呢，我们在这地方我们来修改一下，就是说我在订单数量的这个地方，好，这一个栏位呢，我们这边有一个颜色，好，这个 color。所以我现在呢，就是说这边我们要把它改成预算是，好，所以我给它一个条件，好，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我写的时候呢，它后面会给你提示说这个后面的参数，好，参数你要带一些哪一些参数，好，哪一些参数。所以我们现在呢，第一个呢是我的预算式，好，预算式，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下面呢有什么就是权益的这个变数，好，或者是你的参数，好，或者是你的栏位值。好，那现在呢我希望说它以我这一个栏位值，好，栏位值来判断。好，假设说这个栏位的值呢大于100的时候，好，所以你看我打下逗号呢，它就会告诉你第二个参数是什么，是 true 的部分。好，所以如果符合条件，好，所以我们在输入的过程当中呢，它就会提示你，好，提示你这个部分你应该输入什么。所以 true 的部分呢是红色，好， false 的部分是黑色。所以就是说它如果这个值大于100的时候，好，大于100的时候呢，我希望它以红色显示。好，所以如果它是大于100的时候以红色显示，好，小于的时候呢就是黑色，好，小于的时候黑色。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它这个运算式，它这边，好，就是这个颜色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它用的这个编辑器，好，我们可以有设很多的参数，好，很多的参数。那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运算式呢，我们常用的，好，像说我来显示今天的日期，这些呢是属于这个 VB 的一些函数。好，那像我刚才写的是一个条件判断式，好，条件判断式，所以我就是判断某一个栏位的值。那像这个栏位的值，这个以往呢同学常常不晓得怎么写，那现在呢，因为我刚才是用拖拉的方式，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栏位的话呢，它就是写 field，好，然后后面一个惊叹号，好，惊叹号后面就是你的栏位的名称，然后呢写上一个点 value。 那过去呢常常会有同学就是搞不清楚这一段要怎么写，那刚才呢我是直接用拖拉的方式，好，直接用拖拉的方式。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有很多，像说这边呢我们还可以设这个权益的变数，好，权益的变数，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假设我这个报表，好，这个报表呢我们后面有一个让它显示，那放一个这个 text box。 好，就是说假设说我希望它要显示我们的执行时间，好，执行时间，所以我们一样呢在这个地方，好，有这个预算式，好，预算师，那我现在呢用一个什么权益的变数，好，权益变数。所以权益变数的话呢就是用这个 globals， 好，要注意这边有一个 s， 好，像刚才那个 fields 它后面也有一个 s， 所以这个在过去呢常常同学写的时候就没有注意到这个 s， 那就常常会出不来。那现在呢我们就都不用管它，反正我就是直接抓这个什么执行时间，好，所以我们这个是什么，我的执行时间，好，所以你看它就是什么 globals 后面一个惊叹号，然后是执行时间，好，这个意思就是说它使用系统的权益变数， 好，全域变数。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变成说我在执行的时候，好，执行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它这边有这个执行时间。好，执行时间，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常常会有同学问我说，哎，我们那个报表哈，每次在看的时候，它在那边 random 都会 random 很久。那我希望它有 cache 的功能，就是我有可能我不是一定要看到现在即时的资料，但是我希望它每次叫出来的时候快一点，不要说每次在那边跑半天。好，所以像这种的话呢，就有可能我的执行时间不是现在。好，不是现在，所以我们想要知道说你这个报表到底是什么时候执行的，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好，所以你要怎么样去设这个 cache 呢？就是说像这个报表我先把它部署一下。好，先把它部署一下。好，部署到我们的这个 server 上去以后，好，我们先把它部署到我们的 server 上。好，所以现在呢，它部署成功了以后，好，我们到我们的报表上面这边把它重新整理一下。好，重新整理一下呢，你就会看到我刚才建的这个报表。好，这个 reseller 的 report， 那这个 reseller report 的话，就是说我这样子点它的时候，它就开始 render， 啊 render。所以呢，像说我们这个报表还算是蛮简单的一个报表。那有些报表上面它有很多的这种汇总函数，所以它可能呢会 join 了好几个 table 啊，然后抓出来的资料，所以你可能会要等很久。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可以设定它执行的时间，好，就是说在这边呢预设呢，它是不要选取这个报表的快取，好，不要有快取的话，就是你每一次看到的都是即时的资料。那如果说你为了要效能比较好，你可以选择这个快取报表的暂存副本。好，那在这选择这一个项目的时候，就是说假设说我在这个地方它写说报表过期的分钟数，它显示30分钟，那就是说我看到的报表最长它有可能是30分钟之前执行的。好，就是它的执行时间可能是有30分钟，所以我的资料并不是即时的执行，但是呢它数就是效能会比较好。好，那像我现在这样子设定的话，我去按套用它会有 error。 好，我现在按套用的时候它会有错误讯息。好，它会跟你说你没有储存用来执行此报表的认证。好，所以现在就是说如果你要使用 cache 的话，你的这个就是在我们的资料来源里面它应该要储存，好，储存它的报表伺服器当中的认证。好，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修改，你也可以回到你的报表这个地方。好，就是我们刚才这个报表这边的资料来源，我去把它改一下。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资料来源。好，资料来源它要你储存你的认证。好，所以我可能呢这个报表会用特定的使用者，或者你要让它 prompt 跳出来，好，让你输入使用者的名称。好，那我现在呢把它使用固定的使用者。那现在呢就是说在我的 SQL Server 上面，好， SQL Server 上面我们这边呢有一个账号。好，我先把这个账号加到我们的 SQL 里面来。好，所以我这个是一个 Windows 的，这边是用一个，我们看一下哦。好，这边是有一个 SQL 账号。好，所以我使用一个 SQL 账号。好，给它一个密码。然后呢我把这个账号加到我的资料来源。好，所以我刚才呢我的资料来源是这个资料库。好，这个 AdventureWorks DW 的这个资料库。OK， 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我把这个账号加到我的资料来源里面。 所以我现在呢重新把它部署一下。好，好，因为现在 CIPO2005 哈，就是说它可以让你套用这个密码原则。好，所以我刚才把这个密码原则把它消掉。好，所以我们把这个账号这个密码，好，那我们再重新部署一次。好，重新部署了以后呢，你会看到在这个地方，好，就是我们的资料来源。好，资料来源的地方，它这边就会多一个这个。好，在部署的时候，这边要叫它 override。好，所以你看它这边就会有这个。好，安全的储存在报表伺服器中的认证。好，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加，跟我刚才在这边加意思是一样的。好，意思是一样，所以我这边加完了以后，我重新部署。好，它这边就会加上这个。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我在执行的时候。好，就是这边设定这个快取。OK， 现在这个错误讯息就不会出来。好，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就会变成说，我们现在假设说我现在是9:42，好，9:42，那我们看一下它，好，它这个我要给它这个 view 的权限，好，所以要把 view 的权限给它一下。好，就是这个都是 SQL2005 的新的权限设定。好，所以我要给它一个检视表，哪一个检视表呢？就是 reseller sales， 好 ，reseller sales 这个检视表要给它 select 的权限。OK， 好，那。我们再重新整理一下。好，所以你现在呢可以看一下它的执行时间。好，执行时间是9:44，就是现在。好，现在那实际上等一下呢，我们这边到了9:45或者46，你会发现它的执行时间一直保持在44，因为我把它设定 cache 是30分钟，好，30分钟，所以等于说30分钟之后呢，它才会重新帮你去执行，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就不是及时的。好，那这样子一个好处是效能，好，效能，所以像说我们常常碰到同学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效能跟你要看到的资讯的及时性这两个你要有一个平衡点。好，所以说我们刚才在设定这个属性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它执行的这个时间是设多久，这就是看你。如果说我希望它是要及时的，那你就不可以用这个快取的报表。好，快取的报表的话，它的目的是效能。好，这样的话就是说我每次在检视的时候它不会重新帮你去执行。好，那所以这样子的话时间会比较快，所以你看像我现在已经到45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执行时间仍旧是在44分。好，因为我设定 cache 是30分钟。好，30分钟，所以你们今天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报表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在这个上面放上这个执行时间，就是这个原因。好，就是说我有可能我看的资讯呢不是及时的。好，所以我们刚才放的是一个这个全域的变数。好，那你也可以放什么 page number。 好，因为我们可能有很多页。好，很多页，所以这个都属于 global 的函数。好， global 的函数。好，所以刚才的这一个运算式的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来看这个互动式的排序。好，互动式的排序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呢，我在执行的时候，好，我希望说诶，我看到哪一个项目，它可能就会用那个项目来排序。 好，这个我们以前在2000的时候就有客户有这样子的需求，但是呢那个2000的话你没有办法这样做，就是说我点到这个栏位他就用这个栏位排序，点到这个栏位就用这个栏位排序。好，那在2005的时候呢，它就很简单，就是我们在排序的时候，好，你在这个地方按右键，好，这里有一个叫做互动式排序，好，互动式排序，好，所以我们这个栏位呢，我选择这个 reseller， 好 ，reseller， 好，所以你这边呢就会看到它这边有个黑点，好，黑点，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我点到这个栏位的时候呢，它就以这个栏位排序。好，所以我们再点一下它就变成由大到小，再点一下它就变由小到大。好，那我希望每一个栏位呢它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的话，我就每一个栏位去设，好，就是在这上面按右键属性，好，这边呢就有一个互动式排序。所以我们说这个在2005都很简单，你只要勾选一下，好，勾选一下以互动式排序这个栏位，这样子就 OK 了。好，这样就 OK， 所以我需要每一个栏位都是我点到它的时候，我就在这边选择互动式排序，然后把它勾选一下，然后呢你的栏位值是用哪一个栏位值， OK。 好，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会变成说我点到这个栏位它就会以这个栏位排序，好，点到这个栏位它就会以这个栏位排序，那点到这个栏位的话呢它就会以这个栏位排序，好，这个栏位排序，这个叫做互动式的排序，好，互动式排序。好，所以2005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都是一个设定而已，好，一个设定而已。那再来的话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report viewer 这个控制项，好，这个、控制项就是说，像我们常常会碰到同学他的问题，就是说，哎，我今天写了一个程式，那我想要把我 reporting service 上面做好的报表呢，砍在这个程式里面，好，砍在这个程式里面。所以像说我们刚才建好的这个报表呢，我们已经把它部署到我们的 server 上面去了。那如果说我现在有一个 window 的程式，好，所以我们现在假设说我有一个 window 的程式，好，所以我们在这边新增一个 window 的程式，好，那这个程式呢我们上面想要把这个报表砍进来，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去放这个控制箱，好，这个控制箱，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先把它调整一下，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控制箱，就是这个 report viewer， 好， report viewer， 好，就是说我们说实际上你有很多种方式，像有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 URL 放在上面，所以它实际上它会变成一个 hyperlink 出去。那现在呢我们这个是放一个控制箱，好，这个不管你是 Windows 的程式或者是 Web 的程式都可以，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一下，好，再过去一点，好，在这边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尖的地方，把它点下去，好，点下去呢你就可以选择你的报表，好，那因为我已经部署到 server 上面去了，所以在 server 上面呢你只要写你的报表的路径，好，报表的路径，所以呢我现在是等于说在我的 server 上面有一个报表，好，有一个报表，这个报表呢叫做 reseller report， 好，这个是它的资料夹，那在资料夹里面呢它有一个报表叫做 reseller， 好，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呢只要把它的路径写出来， 所以就是这个资料夹底下有这个 report， 那上面呢就是我们预设我们 reporting service 的那个 server 的路径，好，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好了，就只要这样子就把它执行一下，这样就可以了。好，所以你这样的话就已经把这个报表砍在我的 window 的程式里面了。好，所以这跟刚才我们看到的多重值的选项，好，好，我刚才这个复选的这个互动式排序我没有部署，好，所以现在从 server 上叫出来的是没有这个互动式排序的，好，所以一样你可以把它部署一下。好，所以这个是我已经把它部署到 server 上面的报表。那常会有同学问说，哎，那如果我没有部署到 server 上面，好，因为你这样子的话意思就是说我要连线到你的 server， 好，那所以如果说你没有部署到 server 上面的话你也可以，好，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它可以让你选择，好，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新增一个报表，好，新增一个报表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副档名，好，它的副档名跟我们平常的报表不太一样，好，它是什么 RDLC， 好，它后面多一个 C， 好，后面多一个 C，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在这个 window 的程式里面我去简单的设计一个报表，那这样的话就是把它放在我的专案里面，好，放在你的专案里面就不是在你的 server 上面，好，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连线到你的 server 上面，你没有部署到你的 server 上面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在你的专案里面，好，所以它的副档名是一个 RDLC 多一个 C，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利用这个 report viewer， 所以这个不论你是 Windows 的程式或者是 Web 的程式它都有这个控制项，好，所以这样的话你只要设定一下你报表的位置就可以了，好，这样子就可以把你的报表砍在你的应用程式里面。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一部分，就是 SQL 2005 Reporting Service 的新功能。好，好，所以就是说基本上你们昨天上的那个 Analysis， 你们部署了以后呢，它会在我的 Analysis 里面会有这个资料库。好，会有这资料库，所以我们这个资料库的话等一下我们试试看，我们来做一个 KPI 的这个报表给大家看。好，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来看第二个部分。好，第二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就是介绍这个 Report Builder。 好， Report Builder， 那这个 Report Builder 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说在2000的时候没有这个东西，好，那这个 Report Builder 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是让我们提供一个 End User 啊，它制定报表的一个工具啊。那它的界面呢看起来就有点像这个 Excel， 好，像 Excel 就是说那个枢纽分析它可以自己拖拉啊。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 IT 人员要做什么呢，我们 IT 的要先帮他去建一个 Model，好， model 的意思就是说我要设定哪一些 table 或者是 view 是可以给他看的，好，可以给他看的，所以就是说在这边呢微软他把 report builder 的定位，好，定位就是说我们今天一般的这一个 power user 的话呢他要去建 report， 他要透过这个 report designer， 那我们讲的 report designer 呢就是我们的 Visual Studio，好 ，Visual Studio， 所以就像我刚才在这个 Visual Studio 这边建报表，那刚才有同学问说，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安装 Visual Studio 呢？不需要，好，就是说今天你们在安装 SQL 以后，它就会出现这个 Business Intelligence Project， 好，所以像你们昨天讲的SSIS 啊 ASAS 啊这一些的话都属于这个部分，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只要你安装了 SQL 就有这个部分，好，那除非说像我刚才我要建一个 window 的程式，这样子你才需要去装 Visual Studio， 否则的话你只要 SQL 装好了就可以。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说我透过这个 Report Designer，好 ，Report Designer 它就是用我们 Visual Studio 的这个 IDE 的开发环境， 那这个来讲的话，对一般的 user 来讲，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因为什么？像我刚才我还去设什么 data source， 好，然后呢，我还有去设什么他的这个 data set， 我要自己去下这个 query， 对一般的 user 来讲，他可能都没办法做。所以这个的话呢，我们是把它定义成 power user， 好 ，power user 的话，他才会用这个 report designer。那今天就是说你。一般的 user 就是说他的 business user 的话呢，他就可以使用这个 report builder， 那就是说这个 query 呢，他不需要自己下，就是我们等一下帮他 model 建好的时候，系统就会根据他自己拉的那个栏位，系统会自动帮他去产生这个 query、那所以说在微软来讲，这个 report builder 他是把它定义成 business user，但实际上呢，等一下我们做给你们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报表非常的好用，所以实际上我们的 IT 人员自己都会经常会去用它。好，那只是说它那个报表可能那个格式没有办法做得很漂亮，但是呢它做起来非常好用。好，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橘红色的这个部位呢，就是在原来 SQL 2000的 reporting service 以外好新增的部分，所以这个橘红色的部分就是我们2005新增的部分，所以我们这边呢第一个就多了一个什么 model。 好，所以我们刚才讲我们 IT 人员要做什么呢，我只要帮他去建这个 model， 好，建这个 model， 然后建好了以后呢，我们说这个报表非常好用，是原因什么，它可以 drill through。 好， drill through 的话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一个报表上面我看到一个什么东西，那我想要再往下去看它更细部的资料，那你就可以用这个 drill through。 那在过去的话，实际上我们 IT 人员等于就是又帮他做一个报表，所以他做一个 drill through 我就要帮他做一个报表，所以他如果有五个 drill through 我就是要做五个报表。那现在的话呢，他就会自动帮你产生这个 drill through 的报表。好，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那个 drill through 的报表，等于说里面实际上有五六个报表，那实际上你只要做一个设定，它就会自动帮你产生这个报表。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它第一个好处。那第二个呢，我们刚才讲我产生了这个报表以后，为什么使用者他可以去设计他的报表呢，就是这边有个叫做 query generation， 就是系统会自动帮我去产生那个 query。好，所以到时候呢，他就可以使用这个 report builder 去用像枢纽分析一样，他自己的去拖拉就好。好，所以他用起来的感觉就好像用 Excel 一样，好，用 Excel 一样。好，所以我们这边呢，我们说我们 IT 人员呢，第一个呢，我们要先去建 model。好，所以我们还是一样透过 Visual Studio 的这个界面。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在这边我们新增一个专案。好，这一次呢，你要选这个model， 好，所以要注意一下，这次我们要选择这个 model 的部分。好，所以假设说我现在呢，我就是建一个那个随便就叫做model one 好了，好，我们就建一个那个叫 model one。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model one 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建这个 model 的时候，第一个呢，我们也是一样要先去建一个资料来源。好，资料来源，所以我们现在呢，我的资料来源，好，资料来源，我们先去产生一个新的资料来源。好，所以我现在呢，我这边我用到的是一个这个资料库，是北风资料库。好，所以这个实际上呢是一个 SQL 2000的资料库。好， SQL 2000的资料库叫北风资料库。所以像说现在常常会有同学他有个疑虑说，哎，我们公司要升级，那我2000的资料库怎么办呢？好，那其实这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我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实际上我有一个BAK 版。好，这是我在2000上面我做的一个备份，然后呢我就把这个 BAK 档直接到我们的 SQL 2005这个地方，我们按右键把它 restore。 那其实你在 restore 的过程，系统就自动帮你升级了。好，所以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那为什么大家升级会有这个疑虑呢？这里面比较担心的一个是说，万一 我在这个资料库里面我有建一些什么 store procedure， 那如果说这些 store procedure 呢它有用到一些系统的 table， 可能呢在2005已经没有这个系统 table， 那这个 store procedure 你到了2005在用的时候就会有问题啊。所以就是说你们在升级以前，我们会强烈的建议你们就是说在那个微软的网站上面，它有一个工具叫做 Upgrade Advisor， 啊，这个工具你们可以到微软网站上去下载。那这个工具在做什么呢？它就是帮你去检查你目前的这资料库里面有什么东西跟2005不相容，啊，所以它不会帮你升级，它只是帮你去检查不相容的元件。所以到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假设说我们找出来它有五个 store procedure 是不相容，那它会告诉你是哪五个啊，然后呢它还会告诉你解决的方案。好，就是说你要升级以前这五个 store procedure 呢，你可能要先去修改一下，否则的话你的应用程式升级以后可能就会不能用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你们在升级的时候哈，我另外有那个课程是介绍升级的部分，我们就会使用这个 Upgrade Advisor 做给大家看。好，所以这边只是顺便的提一下。那现在呢就是说我这个北风资料库因为很简单，所以我就直接把它 restore 到我们这边来。好，所以这个资料库呢你可以看一下，它其实是一个2000的资料库啊，2000资料库。所以我们在升级了以后，你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的选项这边呢，它预设我升级完以后它是这个样子，好，就是 SQL 2080相容。那今天如果说我们选择80相容的话，会变成它没有办法使用我们2005的新功能。所以你 restore 回来以后呢，你只要把它改成90相容。好，那90相容的话呢，就会变成我们刚才讲那个 store procedure 可能就不能跑。好，所以你要用 upgrade advisor 先去检查了以后，把它修正完了以后，我们 restore 过来，我只要把它改成90相容，它就可以使用我们2005的新功能。好，所以这个是我们顺便的跟大家提一下。好，所以现在呢，我来建一个这个 model， 我选择的就是北风资料库。好，所以我现在呢先把这个资料来源建好，然后呢我们可以建这个 data source view， 好，就是资料来源的这个检视。那这个检视它的目的就是说让你去选择哪一些 table 你要让使用者可以用。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在这边呢去建一个检视。好，那这个检视呢它还有个好处是什么？它可以让你整合一直型的资料。好，整合一直型资料，假设说我刚才设了一个资料来源是 SQL， 然后呢我又设了一个资料来源是 Oracle， 那其实这两个资料库是完全没有关联的，但是呢我可以把它放在同一个检视表里面，那我甚至还可以去帮它们建关联，我还可以去修改它的栏位。那基本上我在这边修改的东西呢它都不会改回你原来的资料库，所以不会影响你原来的资料库。好，所以我现在呢设一个检视。那我们说这个检视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设的时候，好，在设的时候就是说你要选择哪一些 table 或者是 view 是要让使用者可以用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呢第一个在这边先选择我要的这个 table。好，所以在这边假设说我选了一个 table 叫 orders。 好，那我们每次在上课的时候同学的问题就是说，那我怎么知道哪一些 table 跟它是有关系的，那我需要把哪一些 table 加进来。好，所以你可以看到2005这边有一个设计，它就是新增相关的 table。 好，所以我现在呢只要点这个新增相关的 table， 它就会把跟它有 private key foreign key 关系的 table 叫进来。好，所以这个是我们2005它很好的一个设计啊，就是说它跟它有 private key 跟 foreign key 的关系的 table， 它就会自动把你加进来。好，加进来。那所以现在呢我们这边加了几个 table。 好，我这边可能开了太多个，也就是这个 OK。 好，所以现在呢假设说我这边还有一个 table 是跟 order detail 有关，那我就点到 order detail。 好，我希望跟 订单联系有关的 table 也加进来，好，加进来，好，所以这样子他就把他 table 加进来 ，OK， 好，所以现在呢，我就选这几个 table， 好，这样子我就建好了一个检视，好，那我们刚才讲，今天你在这个检视里面，假设说我现在抓的这些 table 呢是从 SQL 里面来，那我想要再加一些 table 是从 Oracle 那边来。好，所以我只要在这个地方按新增物件，好，那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你要先建好资料来源，那我在这边就可以点出来了，好，所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不同的资料来源全部整合在一个检视里面，好，检视里面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建这个 model 了，好，所以我把我刚才要的 table 已经选好，那我们就来建这个 model，好，建在 model， 那你会发现就是说其实它很多东西呢它都帮我自动建好了，所以当我在建这个模型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帮我产生所有的 metadata， 就是说等一下呢它会产生这个 entity， 那 entity 实际上就是我们资料库里面的资料表，那 attribute 的话呢就是我们资料库里面的栏位，好，栏位，然后呢 row 的话呢就是你的 primary key 跟 foreign key， 好，那如果是跟数值相关的它就会帮你建什么 total 啊，什么 average 啊，这一些跟数值相关的汇总函数，那如果跟日期相关的话呢它就会有日期相关的汇总函数，好，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 model 帮你建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现在选到我刚才的那个检视表，好，检视表，然后呢你看它这边就是说我们刚才讲 entity 的话呢就是你的 table 对不对，那我们刚才讲 attribute 是什么，哎，我们举一下手好，我们好像今天早上都没有送什么赠品，好，这个还不错，这个举得很高，这个还不错，好，这个是那个静电差，好，静电差，好，哎，资料栏位，好，因为我们电脑常常会有这个静电的那个啊，好，然后呢，我们刚才讲 role 是什么？哎，这边，哎，哎，角色是什么？角色是什么？
那个关联 PK 啊 FK
的。哎 ，PK FK， 好 ，PK FK， 好，好，对不起，麻烦你忙一下，好，因为我被绑在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是有录影的，录音啦，好，所以就是说你们今天如果没有看得很清楚的话，他们微软会把它放在网站上面，好，所以它这个可能是一个礼拜后还是什么它就会放上去了，所以今天如果你们没有看很清楚你可以到网站上去下载可以看，好，所以被绑在这里我没办法站起来，好，所以那个就是 PKFK， 好，然后呢它在这边呢还有什么跟日期相关的汇总函数跟数值相关的汇总函数，所以也会发现说我在建 model 的时候其实我都只有按 next 而已，好，全部就是按 next run 这样就好了，那所有的东西它都会自己帮我建，好，所以其实你们在建 model 最主要就是要选哪一些 table， 好，所以你其实要做的就是这个东西，剩下的全部是系统都自己帮你做好，好，所以我刚才 table 选完了以后我就直接按 next 它就噼啪就开始跑了，好，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 model 做好了以后我就把它部署，好，部署到我们的 SQL Server 上面去，好，所以你看它现在这样子已经做好了，好，做好了以后呢我们这个 model 呢我就把它部署一下，好，所以部署的时候呢就是部署到我们的 Server 上面，好，所以部署上去了以后在我们的报表伺服器这边呢就会有一个报表产生器，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report builder， 好， report builder， 所以就是这个报表产生器就是这个 report builder， 好，放在这个 server 上面的时候呢使用者他就可以自己去建他自己的报表，好，所以接下来呢就是说使用者他要去建他的报表，那我们看一下，就在这边他建了一个 model， 好，那使用者呢他就只要点这个报表产生器就可以，好，那这边呢报表产生器点下去的时候，好，他实际上他会帮你下载一个 ActiveX Control， 好，所以在 user 那边他要装什么呢？他就是只要去，就是说点选它，点选它的时候，我们说它会自动帮你下载一个 ADS 的 control， 所以等于说你的 IE 的 security 设定你要注意一下，好，要让它可以下载那个 ADS 的 control， 好，就是 IE 的 security 的设定。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看它现在跑出来就是这个 report builder， 好 ，report builder， 那我们这边呢，它可以做的报表。就是有这三种，就是我们可以啊，前面的投影片这边已经有在前面的这个地方。好，所以它可以做的这个报表有像 table 啊、matrix 啊、chart 这个。好，这是前面的这张投影片，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它可以是 table 或者是矩阵的，或者是图表的。好，所以现在我选择 table，OK、okay。好，那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它就很像 Excel 的那个枢纽分析。好，枢纽分析。那假设说我们刚才建的这个 customer， 好，你看它这个 customer 呢，它就会帮你说一个 total， 这个等于是 count， 好，等于是 count， 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建好了这个 model， 我们假如说我们刚才讲 entity 的话，就是你的 table 嘛，对不对？好，所以你的 table 点开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你的 attribute， 好，所以 attribute 就是你的栏位。那栏位的第一个呢，它就是帮你做 count， 好，这个你看它前面的几个，好，这个就是 count， 它就是算你有几个客户。然后呢，如果说我这里面呢是有跟数值相关的，或者是跟日期相关的，那日期相关的呢，它就会帮你建什么 day 啊、month 啊、year 啊、quarter。这个就是方便你去做枢纽分析，好，这个看起来就很像我们 analysis 里面的那个阶层，好，那如果说呢，我们这个里面是跟数值相关的，好，那它就会帮你做什么 total average min max， 好，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方便使用者他在去建到报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汇总函数，好，所以现在假如说。我现在在这边把这个 customer， 我们刚才讲这个是什么？前面有个井字号的话，表示什么？哎 ，count， 好，没问题。所以你们要做前面，对不对？做前面的话，拿正品会比较方便啊。好，所以现在呢，就是说这个 count， 我把它拉过来。好，拉过来以后，你就会发现这边其他的 table 都不见了。就是说它会只显示跟它相关的 table， 好，所以它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拉了这个 customer 以后，它就以 customer 当成根部，那这样子的话它只显示跟它有 primary key foreign key 相关的 table。 那假如说我们把这个去掉，好，比如说我现在改抓这个 orders， 好，那你会发现诶，其他 table 都不见了，就是只有跟 orders 相关的。那如果我还要抓其他 table， 比如说是跟 order detail 有关的，那我点到 order detail， 它就会把跟它有 primary key foreign key 相关的 table 秀出来。所以就是那个使用者他要稍微晓得这一个关联性，否则的话他会觉得说，哎，奇怪，那些 table 怎么都不见了？好，好，所以现在呢，假设说我们刚才讲说这个第一个是 count 嘛，那再来的话呢，假设说我去抓一个 country。好，抓一个 country， 那我们现在直接就可以直接执行一下，看一下结果。好，所以它在设计的过程当中随时可以看一下结果。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它跑出来的这个结果呢，它前面就是什么，我们说它是 count，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呢在阿根廷这个地方，好，因为我抓 country 嘛， country， 所以在阿根廷的地方呢我有16个订单。好，那你只要看到它变成手的这个形状，就表示我可以 drill through。好，所以我这样子点下去，实际上呢，它就是等于又帮我开启另外一个报表。好，那如果在过去的话，等于就是你要帮它再做一个报表。好，所以你现在只要看到它有手的地方呢，都表示我可以往下点。那在过去的话呢，等于你又要再做一个报表。好，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在这边一直点，我点一次你要做一个报表，然后点一次就要做一个报表，你看我这样子一直点，那你在过去的话你要帮他做多少个报表， 现在的话呢，我们只要设定改一下就可以了。好，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那个16的这个，我点下去呢，他就说他有16个订单。那16个订单我把它打开来的时候呢，他就是把16个订单的明细秀出来。好，明细秀出来，那我发现就是说，诶，他这边只有订单日期交货期，那怎么没有客户的名称？那我怎么知道这是哪一个客户？好，那也没有订单编号。好，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不满意。不满意的话呢，我们要修改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刚才，好，刚才已经到这一边，就是说你实际上呢，那个 drill through， 好， drill through 就是我点一下，它就是往下钻研。那这个往下钻研我们叫做无限钻研，就是说像你刚才我在那边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我可以点很多。好，那这个里面呢，实际上你只要去设定它的属性，叫做 default detail attribute。好， default detail attribute 这一个属性就可以了。好，所以我刚才说，我觉得说它这边呢少了两个栏位，一个是客户编号，一个是订单编号，所以我现在呢回去修改一下我的 model。好，那为什么它没有显示订单编号呢？你会发现说，哎，这订单编号呢它是灰的。好，意思就是说这个订单编号呢，它原来这边有一个属性啊，有一个属性叫 hidden， 好，就是隐藏，它把它设成 true， 设成 true 的话呢，意思就是它会隐藏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呢把它改成 false， 好，这样子它就不会隐藏。然后呢，我们刚才讲我要设定它的那个专研的报表，就是这个属性 default detail attribute， 好，所以我们来改一下这个 default detail attribute。好，所以这个就是你向下钻研的时候那个报表显示的栏位。那我希望再加两个栏位。好，第一个呢是我的订单编号。好，那我把它调整一下，把它放在最前面。那第二个呢，我希望是客户编号。好，客户编号 OK， 好，我们也把它调整一下。好，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调整完了以后，我就重新部署一遍。好，重新部署一遍，所以我们把这个 data source 重新部署一遍。好，重新部署了以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重新产生报表。那这个本来开起来应该不会这样的哈，这个开起来正常应该是这个样。OK， 好，所以我们做一个报表。好，还是一样，选择订单，啊，订单的数量，还有呢它的国家。好，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好，所以这一次呢，我点这个16的时候，它显示的这个报表就加上了什么订单编号跟客户编号。好，那但是呢，我们刚才说你要看到有手的话就表示可以向下钻研，那这两个为什么都没有手？好，没有出现手，就是说它预设有一个叫做 enable drill through， 这个预设呢设定是 false，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不能够向下钻研，所以我们再回来修改一下。好，就是说它下面有一个属性，这一个订单编号有一个叫做 enable drill through， 好，把它改为 true。 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要让使用者可以向下钻研的话，这个属性你要把它改为 true。好 ，enable drill through， 我们把它改为 true。OK， 好，所以这样子的话还是一样，重新部署一次。好，所以我们重新来抓一次我们的这个报表。好，所以我们订单的数量 OK， 然后 country 啊，好，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我向下钻研的这个报表，第一个呢，订单编号这个手就出来了，有没有？好，所以我想要知道说，哎，这个订单编号的相关资讯，好，所以我们现在点下去呢，它就产生另外一个报表，好，所以就是这个订单编号呢，它有两笔明细，那我想要看一下这个两笔明细是什么，好，两笔明细，所以它的订单明细就出来，好，所以实际上我这样子点，它都是等于是另外一个报表的意思，那我发现说，哎，这个订单里面呢，它有这个产品。那我想要看产品相关的，所以我就点下去。好，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说，诶，这个产品呢，它目前它的库存数量是多少？那目前有多少个订单是由这个产品的？好，所以我们有这些22个订单都是有购买这个产品的，那就全部都秀出来。好，那我想要知道说，诶，这个订单日期，比如说我们7月5号要出货的订单下订单的有哪一些，好，所以我7月5号一点下去的时候，它又是另外一个报表，有没有？所以我们这个叫做什么？无限钻研。好，就是说你只要去设定了以后呢，它实际上它就可以让你一直点。那所以像说我们现在呢，我想要知道说，诶，这个客户他到底有哪一些订单，好，那我们就点这个客户。好，所以你想要看什么东西，只要他可以往允许你往下钻研的时候，他就产生另外一个报表。所以你会发现说，诶，这个客户呢，他的明细是这样子，他是在德国，他的地址电话，然后呢他目前有六笔订单。那我们想要看一下这个客户六个订单他的交货期是什么时候。好，所以你这样点下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的交货期是这个时候。好，那我想要知道说8月20号有哪一些货要交，好，那我就点下去。好，所以我们说这个报表呢，它非常方便，就是你想要看什么东西往下点，它就可以一直不断的钻研。那只是说它的格式有可能不是说很漂亮，好，所以今天假如说你要做一个很漂亮的报表，它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说它在设计格式的方面呢，它可以设计的东西并不是很多，啊，它的字体啊，稍微可以调整一下它的对齐啊，这些调整一下，但是它没有办法做很漂亮的报表。但是呢，我们说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就让使用者他建出一个很多的一个报表，他可以一直不断的往下钻研，啊。那这个是我们讲到的 report builder 的部分，好， report builder 的部分。那刚才下课的时候呢，有同学问到那个 KPI 的那个报表要怎么做，那 KPI 的报表你就要用这个 report builder 来做，好，所以 KPI 的报表呢，就是说刚才我们在这边显示那个报表的时候，我们说你可以去做就是 analysis 的报表，那他希望说旁边有那个灯号，就是红绿灯的那个灯号，那你要出现那个灯号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analysis 这边，好，这边呢我有一个专案，就是说我已经设了几个 KPI 在那个地方，那你要注意的就是说 KPI， 好，你们昨天有看到 analysis 里面在设 KPI， 那有没有人告诉我 KPI 跟什么东西会有关联？ KPI 它是建构在什么上面？左边你们有上 measure， 好 measure， 好，你要杯子还是这个叉子？因为这个叉渐渐叉，好，杯子，这个杯子，好，建构在 measure 上面，没有错，好，所以这个就是你们昨天在建 KPI 的时候，它建构在 measure 上面。那你要注意的就是说，当你在建构这个 measure 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说跟所有 measure 有关，你也可以选择跟某一个 measure 有关，那你不要选择所有，否则的话你等一下建报表那个 measure 会出，那 KPI 会出不来，好，所以我现在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是跟 measure 有关，那我现在选择所有，好，所以我先做一遍给你们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那个 KPI 的报表会出不来，好，出不来。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我建好了一个 analysis 的这个 database 叫做 AS Exercise 3。好，所以就是说我在 analysis 这边呢，我们就已经建好了一个资料库。好，建好一个资料库。所以你现在呢要注意的就是说，它这个报表呢你不能够用这个 Visual Studio 这个 designer 来做，你要在 report 这个 manager 上面去设它的资料来源。好，设它的资料来源。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我这个资料来源我们先看一下。好，我的资料来源在这里。资料来源要修改一下哈。好，所以我这边呢，它用到的资料库是这个 AdventureWorks DW。好，所以我们可以测试一下这个 DW 是 OK 的。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资料来源就是我们的本机，然后呢资料库是 AdventureWorks DW， 然后呢它后面用的这一个。就是它的 security 是用 integrated security。 我们在这边，好，就是说你一定要在 report manager 这个地方去设它的资料来源。好，所以我新增一个资料来源。好，新增资料来源。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资料来源你要选择类型的话，要选 analysis。好，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建一个 analysis KPI 的报表，我们先在这边设资料来源。好，所以我们把刚才那个资料来源先把它贴上来。好，假设说我们这个就叫做 KPI。好，那现在呢，我设的这个资料来源以后。好，你现在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下面呢，它只有两个选项。好，只有两个选项，我们选择 Window 认证。好，选择 Window 认证，然后呢，它只有确定跟取消。好，所以我先按确定。好，先按确定，按完了以后呢，我这个资料来源就是这个，我们再把它打开来看一次。好，所以你就会发现呢，它现在多了一个什么？产生模型。好，所以常常会有同学找不到那个模型要在哪边做，就是说你要先按确定以后，它这边就会多出来这个产生模型。所以你今天要设 KPI 的报表，你一定要在这个地方产生模型。好，然后呢我们产生模型以后，好，假设说我的模型也叫做 KPI。 好，等一下，我们的这个它这个模型要放在哪一个资料夹，假设说我就放在这个 model 这个资料夹。好， OK。 好，所以我们的这个模型，好， OK。 所以我现在呢就产生模型这个动作，因为我这个可能要重新把它那个部署一次，重新部署一次。好，因为我这个是临时加进来的哈，所以我原来的资料库我没有准备哈，没有准备那个资料库在这边。那基本上就是说哈，我们重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第一个，你在建 KPI 的报表的时候呢，就是要在这个 Analysis Manager 上面建资料来源。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你产生模型的时候呢，要利用这一个analysis 的这个连线去产生模型。好，所以它这个 KPI 的报表跟我们之前建的报表都不一样。然后第三个呢，你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呢，你不要跟单一的这个，好，所以这边我们在部署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哈。好，因为这个资料库我们没有准备的资料库，我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资料库。好，就是说你那个KPI， 好 ，KPI 在做的时候呢，你要设定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它不要跟所有 measure 有关。这样子的话，等一下你在建报表的时候，它会找不到。所以你看，我现在呢，我会 associate with 某一个 measure， 啊，所以它这个 measure 叫什么 ？Fact， Mr. Sales。然后呢，第三个就是说，你要把它存放在一个资料夹里面。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我有把它放在一个资料夹，叫做 KDI。好，所以这四个东西呢，你都要注意到，否则等一下你的报表就会做不出来。好，否则你的报表就会做不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呢，我先把这一个资料库先部署一下。好，部署一下。那部署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这边的就是说，你产生了这个报表模型以后，好，产生报表模型，我先这个，好，这个部署它会花一点时间哈。好，所以这个呢，我们基本上就是跟大家介绍你怎么样的来建这个 KPI 的报表。好， KPI 报表，这是刚才有同学问到的部分。好，这个部署会花一些时间。好，先让他去部署。那我们先来看后面的部分。好，所以我们刚才就是介绍这个 Report Builder。 好，那你做 KPI 的话呢，也是要透过这个 Report Builder 来做这个 KPI 的报表。好，说这个 Report Builder 呢，它最主要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不断的向下钻研啊。那我说向下钻研，其实它等于就是另外帮你做一个报表啊。那如果在过去的话，你可能要做十几个报表，那我们现在只要设定一下就可以了。好，好，那刚才我们有看到就是那个 Enable Drill Through， 它预设的设定是 False。那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向下钻研啊，向下钻研。那今天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者，如果你要让他可以钻研的话，我们就是把它 enable 起来。那 enable 了以后呢，他就可以不断的向下钻研。好，那基本上我们用 report builder 建出来的这个报表呢，它就是说你在 client 端。好，因为一般人他会问的问题就是说，那我们 client 的那台机器我要装什么？好， client 的那台机器你要装的就是这个 Dynet Frame 2.0。 好， Dynet Frame 2.0。 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说在他第一次点选那个Report Builder 的时候，他会帮你下载安装一个 ActiveX 的 Report ActiveX 的 Control。所以就是说，你在 IE 的那个安全性设定里面，你要允许它可以下载。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会自动下载，自动帮你安装。啊，所以我们说它的操作界面呢，就是跟 Office 很像。那它可以建的报表的这三个，那实际上它建好的报表呢，就是这个 RDL 的档。那如果你选择存档，实际上呢，它就会存到你的报表伺服器上面。所以像我刚才建的这个报表，好，我如果选择存档，好，选择存档，那你会发现就是说，好，比如说我把它存在这个我们的主资料夹底下，好，就存一个 report one， OK， 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存档了以后。好，它就是直接传到我们的 report server 上面去了。好，所以等于说它今天只要有这个权限，它可以建报表，同时呢它还可以存档。所以你看我们存完档以后，这个报表在这边就出现了。好，这个报表就出现在这里 report one。 好，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用那个 report builder 建的这个报表。好，建的这个报表。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 report builder 的部分。好， report builder 的部分。 那我们说基本上呢，用 report builder 你建出来的这个报表，它存在一样是存在这个 RDL 里面，好，一样是存在这个 RDL 里面。那它使用的这个 API 啊，跟我们一般建的报表通通是一样的。那只是说 report builder 呢，我们说它在执行的时候呢，你在拖拉的时候，实际上它是自动帮你产生 query 的语法。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可以提供给一般的使用者用，他不需要会写那个 T-SQL 的语法，好，因为是系统自动帮他产生，所以他只要在那个枢纽分析上面，他可以去拉那个报表就可以了，好，所以他只要在那个这个地方拖拉的方式就可以了，好，那你在拖拉的时候呢，实际上系统就自动帮你产生了这个报表，好。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个部署，好不好？好，这个部署完了。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来把刚才的这一个资料来源给它重新设一下。好，所以我现在呢，资料库换一下。OK， 然后呢，我们。那我们这个产生模型好，储存的位置 OK， 好，这样子我们模型就建好了。好，模型建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如果我要来建那个报表，好，建那个报表，我刚才把这个模型建好了，那我们现在呢要来建报表，一样你直接点这一个，好，所以你就是要做这个报表以前就是一定要有那个模型，好，所以我们现在模型我已经建好了，我们就来建这个 KPI 的报表。所以我现在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哈，就是说你在建的时候，它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你要把它放在某一个 measure 底下。好，我是把它放在这个 fact reseller sales， OK， 然后呢，我把它放一个资料夹，叫做 KPI。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来找一下它这个，好，叫做 Fact Reseller Sales 这个，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资料夹，好的 KPI 就在这里。好，所以你在抓 KPI 的时候呢，你要的是那个图形，好，你要的是那个图形，所以呢，你这边你要注意一下，就是选择的时候我们要选这个图形。好，如果你选择这个的话，它会变成数字。好，变成数字，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在建 KPI 的时候，实际上最重要的有四个值，有没有？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讲？昨天你们在建 KPI 的时候有四个值，我们来送一个这个 Analysis Service 这本书，设 KPI 的时候。好，看你们昨天有没有认真上课，对不对？设 KPI， 其实答案就在荧幕上面了，所以我们有没有？好，要举手，要举手，因为我们要送书哦。对，哎，哎，什么？哪四个 value？ 哪四个 value 要讲出来啊？快点，要哪一个要举手啊？这本书没有人要吗 ？Analysis。
Go status
change change value。好，对，没错。好，就是说 value 就是什么实际值。好 ，value 就是实际值。Go 的话是你的目标值，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要设 KPI 的意思是什么？ 我要知道，哎，最最那边那个，啊，我要设一个目标值，这样子我才可以知道什么 trend 就是它的趋势嘛。我们今天设 KPI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在公司里面，我想要设一个主要的绩效指标，那我想要知道你执行的效能好坏，对不对？好，那你怎么样来评估我的执行效能好坏呢？就是一个我是有实际值，就是我实际上执行的一个结果，就是那个 value 有没有？好，这个 value 就是什么？实际值，就是我实际上执行的。那这个 goal 的话呢，就是公司会设定一个目标给你，好，设定一个目标给你，然后呢，你有一个状态值，所以就是实际值跟目标值之间，我们会去设定一个公式，说你跟目标值之间达到什么的时候，你的状态就是朝上的，那就是红灯啊。如果你的跟目标值达到什么状态的话，它就是朝下的，你可能是执行的效能是不好的，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你们昨天在建 KPI 的目的。所以我们第一个要什么？它的实际值。好，然后呢，第二个呢，我要的它是什么？它的这个目标值。好，它的目标值。然后再来的话呢，我们要它的什么状态值。那所以我们说状态值，你不要拉这个，你要拉下面这个图形。如果你拉上面的话，你看它会出来变成什么？啊，有没有？我们昨天在设那个的时候，它应该都是什么零到一之间，对不对？好，所以你这样子的话，你看到的报表就不是图，不是那个红绿灯了，不是那个图案了。啊，它出来的会变成它的值，啊，它的值。那我们说它那个值的话，它实际上它就是零到一之间。好，那所以我们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那个图案，啊，那个图案。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好，就是我要的是什么？它的状态值是图片的，还有呢，它的趋势值。好，所以这是你们昨天设好的部分。对吧？它这样子的话才会看得出来说，诶，我现在这个地方，好，我们销售的一个状态，它的趋势是朝向哪一边。好，那它就会看到这个图形。好，看到这个中心。好，所以你这个是要用什么 Report Builder 来做，你不可以用 Report Designer， 在这个地方你做不出来的。好，这个报表用这个 Report Designer 你是做不出来。好，那一定要用这个 Report Builder 做。好，那 Report Builder 的话，我们就说它产生模型的方式比较特别一点。好，就是你要记得要用什么，要用我们的这个在这边设的资料来源上面去设模型，啊，去产生模型 ，OK， 好，好，我们接下来来看 report 的安全性设计考量，好，因为每一次我们在讲 reporting 的时候，大概大家会问到的都是 security 的设定怎么做，好，那这个 security 的设定的话，就是说在我们的 server 上面，好 ，reporting server 上面，它是以 role 为基础。好，就是以角色为基础。好，那它的角色呢，基本上就是说分成，就是系统内定的话呢，我们有两个，一个是项目层级，一个是系统层级。好，那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它的设定，好，它有项目层级跟系统层级。那什么叫做项目层级呢？项目的话就是针对我们的报表，好，针对报表。所以项目层级的话，它的角色预设有五个，好，有五个，就是2000的话呢只有四个，好，那2005就多了这个 report builder 的这个。好，所以今天如果说我们是项目层级的话，它这边预设系统内定的角色有五个。那这个角色它可以做什么呢？就是你点进去的时候，它可以做的工作是这一些。好，就是说这个角色的话，我们可以自己来定，但是这个角色它可以做什么事情，就是在这边列出来的这些工作。好，所以这个工作呢，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再说去定义一些新的。那你可以做的就是说去勾选，好，比如说我要让他可以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 好，所以你只能去勾选，你不可以去定义他的工作。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角色，比如说我要让他去管理订阅、管理报表、管理资料来源、管理模型，还是说呢，我只要让他去检视来源、报表、资料来源。所以你看到的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项目。啊，项目就是说报表啊、资料夹啊、资料来源啊、资料模型这一些。好，所以你可以做的就是说你去勾选，那就是说你可以说，诶，我在这边呢，我要新增一个角色。好，所以你看他的工作是固定的。那比如说我接角色的名字啊，叫这一个，那我要让他可以去管理什么、管理什么、管理什么，我们就把它勾起来。好，这样子你就建立一个角色。好，所以我们说他可以做的工作是固定的，你只能勾选，但是呢，角色我可以自己去定义。好，自己去定义。好，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呢是项目层级，那项目层级的话呢就是这五个，所以这五个他可以做的事情就不一样。比如说 content manager， 你看 content manager 他几乎全部都勾起来。好，所以像说第一个那个浏览，他只能去做浏览，他不能做管理的工作。这个浏览的话呢，他就是只能做什么浏览，好，检视的资料表这些。好，然后呢像说我们第二个是什么系统层级，系统层级的话呢它只有两个预设，只有两个角色。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系统层级，就只有 system administrator 跟 system user。 那他做的工作呢就跟刚刚不一样。好，刚才都是针对报表啊、资料来源，那这个的话呢它是可以去做什么排程啊，或者是伺服器的安全性设定啊。好，所以它可以做的工作跟刚才项目层级是不一样，所以它这边呢就只有两个角色，一个是 administrator， 一个是 user。 好，所以 user 的话呢它就只能检视这些排程跟伺服器的属性，但是呢它不能够去设定你的伺服器的安全性啊，它不能够去管理你的排程。好，然后呢它只能去执行我们的报表。好，执行我们的报表。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权限设定上面的话呢就只有这两种。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设定呢它基本上是透过 IS。 好，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 reporting service 呢它一定要在 IS 底下有虚拟目录。好，有这两个虚拟目录，所以它的权限设定其实是透过这个 IS 的设定。好，所以它的 IS 设定的话呢它预设是使用这个整合模式。好，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好，所以它的设定 security 的地方，好，预设呢它是 integrated window 的 authentication。 好，这是它的验证模式。然后呢在我们的虚拟目录底下它有一个这个就是设定档。好，设定档它的 web config。 好，里面呢有一个 system web，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两个设定。好，所以我们找到这个虚拟目录它的 web config 档。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虚拟目录底下，然后呢它这边呢有一个主态档。好，这个主态档呢我们可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好，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它就有一个叫做 system 点 web 的设定。好，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验证模式是 window 的。好，那常常会有同学问说，那如果不要用 window 验证的话怎么办呢？好，如果你不要用 window 验证的话，你就会变成要自己去客制化，好，自己去写那个程式让它去做验证。所以我们的 reporting service 呢它预设它就是用 window 的验证模式。好， window 的验证模式，然后呢它 impersonate 的预设是 true。 好，所以可以看到它是用 impersonate 的预设是 true。 好，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会去下一个范例，就是要 demo 给大家看说，今天呢我用不同的使用者登录的时候，好，那他就可以根据我登录者的身份的权限，然后来设定我可以看得到的内容。好，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基本上 reporting service。好，所以今天就是说，你们要让这个使用者可以使用东西的话呢，我们就是要角色指派。好，我们先要指派一个角色。好，指派一个角色。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做这个角色指派。那角色指派的话，我们一般会在这个重组资料夹去设。啊，就是说它的权限呢，预设它是有继承的一个概念，好，它会有一个继承的概念。那今天如果说你主资料夹没有给它权限的时候，因为我们所有的资料夹都是在主资料夹底下，啊，就是你的 home， 啊，你的 homepage 这边。那如果说你主资料夹没有权限，下面的我虽然给它权限，它还是看不到。因为所有的资料夹都是在主资料夹底下，所以我们一般设定权限的时候，我们会从主资料夹来设定权限。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就是说如果我要给他权限，我们就是在这地方新增角色指派。好，新增角色指派。那我们说这个的话呢，它一定是 Windows 的群组或者是使用者。好，所以你可以比较方便的话是把一个 group 加进来。那就是说这个使用者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在 Windows 底下先把这一个账号把它建好。好，在 Windows 底下呢，我们假设说我们这边呢有一个使用者。好，一个使用者。好，比如说我这边有个使用者叫做 Alice。 好，那这边有个使用者叫做 Peter。好，所以你们在写的时候呢，就是你一定要把他的电脑名称，就是我们这边是一个使用者，一个叫做 Alice。 好，那你要给他什么权限，你可以把他直接加入我们系统内定的群组，你也可以把他新增一个角色。好，新增一个角色。好，所以我们现在假设说我就直接把他加入使用者内定的群组，我就给他浏览的权限就好了。 OK， 好，这样子我们就把他加进来。好，所以加进来了，我就加了一个 Alice。 那我们今天再加一个人。好，比如说我要加一个 Peter。 好，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些使用者不是我随便打的，而是说我在 Windows 底下已经建好这个账号，那我才可以把它加进来。好，所以我们现在呢一样给它浏览的角色。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是加在主资料夹底下，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预设呢它就会自动帮我继承。好，比如说我们这边我们看一下。好，假设说我们刚才建的这个是好这个资料夹的安全性。好，就会看到刚才加的 Alice 跟 Peter。 好，所以它是从主资料夹自动帮你继承下来。那我们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在设权限的时候，我不一定要让它全部都可以看。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修改它的权限。好，修改它的权限，就是说我们今天假如说我要修改它的权限。好，修改它的权限。好，就是编辑安全项目。好，你这样子一点下去的时候，它就会跟你说预设呢我们是从父承继承下来。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会跟父承会有不同的安全性设定。 OK， 好，这样子你就会不同的安全性设定。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说我们指派角色的时候，从主资料夹设了以后呢，它预设它会帮你继承下来。那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权限设定的时候，我们这边有一个 guideline。 好，就是说在设定权限的时候，你最好是透过资料夹来设定权限。因为我们刚才讲，今天如果说你是直接设到这个 report 上面，那我有可能我一个资料夹里面我可能有好几个 report， 那你就要个别去设定它的权限，这样子很麻烦。好，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设权限的时候呢，我会用资料夹的方式。好，所以我们刚才呢有看到，就是说在主资料夹里面呢，我们已经有设了两个人，一个是 Alice， 一个是 Peter。 那我有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这个就是 Reseller Sales 这个资料夹， 那我可能这个资料夹里面呢可能有不止一个 report， 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针对这个资料夹，好，比如说这个资料夹呢就是我们要把它更改一下，好，所以就会跟我们的副项目的安全性设定不同， OK， 好，所以我现在呢假设说这个 reseller sales 我们只要让 Alice 可以看，那 Peter 呢不可以看，所以我就把它从这资料夹删除，所以等一下呢 Peter 登录进来的时候他就看不到这个资料夹。好，那我们另外呢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天建的这个 reseller 的 report， 好，这个 reseller report 呢我们假设说我也要修改一下，好，所以刚才我有点了那个它本来是这样子嘛，好，所以我要去编辑它的项目，那编辑了以后就跟副项目不一样， OK， 好，所以这个假设说我把 Alice 删掉，那就会变成说这个资料夹呢只有 Peter 看得到，好，所以在这个资料夹里面它有可能有很多的报表，好，这样子的话你们在安全性设定上面就会比较方便，好，所以以资料夹为你设定安全性的一个方式，好，那如果说我在那个资料夹里面呢有一些报表是这个 sales 的人可以看，有一些报表呢是可能是就是工程部可以看，好，是 IT 的人可以看，但是呢有一些资料有一些报表可能是想两边都可以看，好，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连结式的报表来设定不同的权限，就是说我今天针对这个资料夹来讲，这个资料夹呢它是里面的报表是 Alice 可以看得到，但是呢也许这资料夹里面有一个报表是大家要公用的，所以它的报表的权限会跟我资料夹的权限会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利用这个连结报表来设权限，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假设说我在这个资料夹里面这个 reseller report 里面呢，刚才我们看到是说它是只有 Peter 可以看到，但是呢里面可能有一个报表呢我要让 Alice 也可以看得到，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报表里面，好，所以在报表的地方我去设定它的这一个，好，这边呢我就是建立一个连接报表，好，建立一个连接报表，所以在这个资料夹里面有一个报表，我去建立一个连接报表，好，那建立这个报表呢我把它储存的位置把它改到储资料夹底下， OK， 好，然后呢这个报表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权限，好，我现在呢把它放到主资料夹的底下，好，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在主资料夹底下呢就有一个这个报表，那这个报表呢我们看一下它的权限，那它就直接继承了主资料夹的权限，好，所以这个报表它本来是放在这个资料夹底下，那如果放在这个资料夹底下的话会变成说只有 Peter 看得到 Alice 看不到，但是呢我利用这一个报表去建了一个连结报表，好，所以我利用这个报表去建立一个连结报表，那这个连结报表呢它实际上，好，你可以把这个报表点下去看一下，在连结报表它就会写说这个报表实际上是连结到reseller report 里面的 reseller， 那它的权限呢就跟我们的资料夹的权限就变成不一样了，好，所以就是说你在设权限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 linked report 去设定跟资料夹不相同的权限，好，就是针对单独的报表我去把它设一个可能是大家公用的这个权限，好，那所以像我刚才呢都是用使用者，那我们说比较方便的方式你可以用群组的方式，好，不然的话你每次要一个使用者一个使用者去设，这样子很麻烦，好，所以你有特殊权限的话呢就是可以利用这个 linked server linked report， 好， linked report 这样子的话呢，它的权限就会跟那个资料夹的权限会是不一样啊，这个不一样。好，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讲到权限设定。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这些都是经常有同学问到的问题。好，就是说今天呢如果我们要依登录者的身份啊，登录者的身份动态的去产生资料夹啊，资料集，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登录的人不同，我看到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好，那怎么设呢？好，就是说第一个呢我们先建一个资料表。好，那这个资料表呢就会记录使用者的权限。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是建一个资料表。那这边哈要注意的就是说使用者的名称，你输入的时候记得要把电脑名称或者是网域名称把它加进来。啊，常常有同学说奇怪了，我设了以后它就是每次显示出来的资料都不会按照我的权限显示，那原因就是说你当初记录的这资料表你没有把电脑名称或者是网域名称加进来，因为我们这个是 Windows 的账号。好，所以 Windows 账号的话你就一定要加入电脑名称或者网域名称。好，所以我现在呢在我们的 SQL Server 里面，我们要先去建一个 table。好，我要先去建一个资料表，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建一个 table。 好，所以这个 table 的名字呢叫做 permission。 好，看一下这 table 有没有建。好，这边我建好了一个 permission。 那我们看一下我里面输入的东西。好，所以在这个 table 里面呢我就是指定说有两个使用者，好，一个是美国的，一个是英国的。所以你看到我们在那边输入的时候就是说我的使用者名称，好，然后呢电脑名称。好，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在 Windows 底下呢我建了两个使用者，一个叫做 USA， 一个叫做 Sales UK。好，所以等一下呢 USA 登录进来他就只能看到美国地区的资料，那 UK 的人登录进来他就只能看不到英国地区的资料。好，所以我现在呢要先把这两个人加入到我的 SQL Server 来。好，所以我们第一个动作呢我先把它加入到你的 SQL Server。 好，所以这个是 Windows 的账号。好，所以一个是 USA 的 OK， 然后呢等一下我的资料库，好，不要让它使用这一个资料库，就是这个 AdventureWorks。 好，所以先把它勾起来。好，那等一下呢我会用一个 Store Procedure 去执行，所以它应该要给它 Store Procedure 的权限。好，我现在权限还没有设。好，所以第二个是什么 Sales UK， Sales UK OK。 好，所以一样这个资料库是这个 AdventureWorks OK。 好，所以我们把它都加进来。好，我刚才把 AdventureWorks 勾起来的意思，它会到 AdventureWorks 下面就会帮我建这个使用者。好，所以我现在呢还没有给它权限。好，所以等一下我们看的时候它会有权限的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table 里面我指定说 USA 它的 country 就是 US， 然后呢它的 UK 它的 country 就是 GB。 好，那这边呢就是说我们有另外一个 table。 好，所以我先在这个地方呢我建一个 store procedure。 好，所以刚才有同学问说我一定要用 table 吗？好，我们现在的范例是用 store procedure。所以你看我建一个 store procedure 叫做 sales info。 好，那这个 store procedure 呢它里面就是说它判断一下，如果你登录的人是 administrator 的话，它就会显示所有这个 table 里面的资料。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table 里面的资料。好，这个 table 里面的资料呢它就是USA 的跟什么法国、加拿大、什么德国 英国全部都有。所以等一下呢，我就是用这个栏位 Country Region Code 跟我刚才的 Table 里面的 Country 去做比对，好，去做比对。所以我们现在建这个 Score Procedure， 我这个 Score Procedure 就是这样子写，就是说今天如果它是 Administrator 的话，它就是整个 Table 的资料都可以看得到。那如果说不是的话，那我们就去判断一下，就是它这个 Table Sales Territory 里面的 Country Region Code 跟我们在 Permission 里面设定的 Country 相同的这一笔资料，它才会修出来。好，所以它会去比对你的登录者的账号，登录者账号它的 Country 跟我的 Country Region Code 相同的这个资料，它才会修出来。好，所以我就建了一个 Store Procedure。 那这个 Store Procedure 就是以你登录者的账号当成参数传给他，好，当成参数传给他。所以我们现在呢，我看一下这个 Store Procedure 有没有建起来。好，这个 Store Procedure 已经建好了。 OK， 好，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建好了这个 Store Procedure 以后，好，这个 Store Procedure 建好了以后，你第三个步骤呢，我们就要开始来建我的报表。好，建我的报表。所以这时候呢，我的报表跟刚才的不一样，我们刚才是直接去 select from the view， 那现在呢，这边写的就是什么 Store Procedure 的名字。好，所以我现在呢，我另外去建一个报表。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新增一个报表。好，新增一个报表。那这边呢，我这个报表，好，假设说我们这个叫做，OK， 好，所以我现在呢建一个报表。好，那这个资料来源的话，啊，就是我们的 SQL， 好，然后呢。好，我的资料库是这个 ，OK， 好。然后呢，我们要建一个报表，好，建一个报表。那它的这个 data set， 好，所以我建一个报表叫 sales info，OK、okay。好，所以现在呢，就是我的这个 data set， 好 data set， 如果你是下 command 的话，这边选择 text， 那如果是 store procedure， 你就选择 store procedure， 好，所以下面呢，你就只要写 store procedure 的名字。OK， 好，所以你现在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 store procedure， 我们刚才有讲说我有设一个参数。好，设一个参数，所以我们现在呢，我在这个地方按 OK 以后，它就会自动帮我建那个参数。好，所以我现在如果执行的时候呢，它会跳出来这个参数。好，参数，那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这样子写，好，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会显示所有 country 的资料。那如果说我这个地方啊，把它改一下，好，我们刚才这个，好，是美国地区的话，好，它就只会显示美国地区的资料。好，那如果说我是 UK， 好 UK 的话呢，它就只显示 UK 的资料。OK， 好，所以这边呢，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 好，过来看一下，就是说我先把这个报表把它建起来。好，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看一下 territory， 然后就叫 name， 然后。看一下它的 country， OK， 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在这地方啊，你会发现说，因为我的 store procedure 带参数，所以它这边会自动帮我建一个参数。那这个参数我们不要，啊，所以就是说，我现在设的这个 store procedure 呢，它有一个参数，好，所以你要把这个参数删除，因为什么？我要它抓的是我登录者的账号。如果你这边设了参数，意思是说我在执行的时候我要给它参数，那其实我不是要给它参数，而是要它自动抓到登录者的这人的身份。好，所以你们现在呢就是要把这参数移除。好，所以我们把这参数移除。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去修改一下我们的 dataset， 就是利用这个全域变数传入使用者登录的账号。好，使用者登录账号就是这一个， OK。 好，所以你要利用这个全域变数，好，就是这个参数的地方呢，我们把它修改一下。好，这个不要。好，我们要利用这个全域变数。好，利用这个全域变数。好，否则的话就是说它会要你输入参数，那我实际上我要它自动抓到我的 user ID。 好，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它就是 user， 然后惊叹号后面 user ID， OK。 好，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会根据我登录者的权限，好，显示不同的内容。好，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好，我先把这个报表把它部署一下。好，我还没有给他 store procedure 的权限，所以他等一下会有 error。 好，所以我现在呢先把它部署一下。好，部署一下。那部署完了以后呢，我现在是 administrator， 好，所以我现在去看的时候呢，我应该会看到全部的资料。好，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我部署的这个的 permission。 好，所以这边呢有个 sales info， OK。 好，所以我现在是 administrator， 所以我会看到全部的资料。好，全部的资料。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你在要让他使用这个权限的时候，我应该要把那两个人加进来。那我没有把他加入主资料夹，所以他现在登录的话他会什么都看不到，因为我们说所有的东西他都在主资料夹底下。好，所以现在呢，因为他是 Windows 账号，所以你正确的做法你应该是要先登出，好，再用那个使用者登录。那我们现在测试的话呢，我可以直接在这边按右键，好，用执行身份。好，执行身份。所以我现在呢是用那个Sales USA。 好，所以他现在登录进来他应该什么都看不到，因为我还没有把他加入到我们的主资料夹。那你看他进来以后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说第一个你要让他可以看得到的话，第一个我要先新增角色指派。好，好，我直接给他浏览的权限就好了。哎，这边不用，这个地方不用。好，你看我加进来，它就自动帮我加了。好，OK。 好，所以像说我在这边按确定的时候，其实他就在检查这个使用者在这里面没有，有没有。好，所以如果我随便乱打，他这边就不会过。好，假设说我这样随便乱打，好，他就会跟你讲说这个使用者找不到，好，找不到。所以实际上我们在按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帮我们检查了。好，所以我们好，所以我把它加入浏览者 OK。 好，所以我们说今天你加在主资料夹的时候呢，你这边过来，我把它重新整理一下。好，重新整理以后，因为我们说它会自动继承到所有资料夹，所以实际上所有资料夹都会显示出来，但是呢实际上它并没有权限。好，所以你看一下，我们没有给它权限，这个时候的权限是 C 国那边的权限了。好，所以他这样子点的时候他看不到。好，虽然资料夹显示出来，他会跟你讲说他在执行的时候 permission deny。 好，因为这个什么 sales info 这一个 store procedure 他没有权限。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给他 store procedure 执行的权限。好，所以刚才这个人 USA 的这个人，所以我给他这个 store procedure 的执行的权限 OK。 好，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人，这个人也要给他 store procedure 执行的权限。好， store procedure，执行的权限 OK。 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再来重新整理一下。好，这个人他是 USA， 所以他只看得到 USA 的资料。好，那另外一个人的话呢，UK 这个人进来。好，那因为我已经把他加入主资料夹，所以他资料夹都看得到，那 store procedure 也有给他权限。好，所以他现在呢就只看得到 UK 的资料。好，只看到 UK 资料。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设的时候，我们说要利用全域变数。好，所以常常会有同学做不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当初 table 这边输入的不对。好，就是我们说你的 table 在输入的时候，记得要加上这个电脑名称或者是网域名称。好，所以一般同学会错都是错在这个地方。好，其他的大概比较没有什么问题 OK。好，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它会根据我登录的账号。好，所以我们刚才讲很重要的是你前面这个参数要把它删掉，如果你不删掉，意思是说我在登录的时候我要去输入我的账号。好，那我们现在的意思是说它自动抓到我使用者的登录账号。好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动态的产生资料集。好，根据使用者登录的账号动态产生资料集。好，所以后面呢都是 TechNet 的一些 information。 好，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你们讲义里面，你们回去可以参考。好，那我们的课程呢就上到这里。
更多网络广播请至 TechNet 首页下载 TechNet 或 ID 资讯入口网，飞波到 microsoft.com/Taiwan/TechNet。